陆光牧师所著的《圣道专题研究》第四部分《信仰和生活》第六题《基督徒的健康之道》。有一位年老的父亲，眼看他正值青年的病入膏肓、濒临死亡的孩子，悲痛欲绝，热泪盈眶。他是多么想挽救孩子的生命啊！倘若可能，他真愿以自己的死亡来换取孩子的生存。自己已经年迈了，死不足惜，但孩子还年轻啊！感谢上帝，正在这即将生离死别的悲惨时刻，他们听信了福音，求告了主名。他的儿子终于得蒙主耶稣神奇的医治而恢复健康，并也因此在主爱的激励下献身于主的圣工，后来成了一位主所重用的传道人，引领了许许多多人接受主永生的救恩。从这位年老父亲对孩子深切的爱，也是我们联想到天父上帝对我们深切的爱。其实上帝对我们的爱远胜于父母对子女的爱，他对我们的爱是无限的。上帝曾对他古时的选民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以赛亚书49章15节。主耶稣也曾教导我们说，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那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马太福音7章11节。我们慈爱的天父不但关心我们的灵性得救，而也关心我们的身体健康，他切愿我们身体健壮，正如灵魂兴盛一样。约翰3:2。他希望我们今生都能健康长寿，以致能更好地献身服务，荣耀上帝，造福人群。格林多前书6:19-20、10:30。正是为了这个原因，上帝在圣经中也赐下了许多有关身体健康的卫生要道。我们作为上帝儿女的，也有责任遵守这些卫生的要道和健康的原则，以致能保持更强健的身体、更旺盛的精力和更美好的灵性，去遵行上帝的旨意，以尽到服务行善、传道救灵的责任。如果我们在各样事上放任不节制，不遵守健康定律，以致损害了自己的健康，这本身也是一种罪。第六条诫命说不可杀人，也包括不可自杀的含义在内，因为我们的身体原不是属于自己的，而是属于上帝的，属于大家的。我们的身体本是上帝创造的，也是基督以自己无限的生命代价所救赎的，理应献身于上帝，以为主而活而用，过荣主一人的生活。罗马书12:1，格林多后书5:15，马太福音5:13-16。若是我们放任不节制，不注意保守自己的健康，等于是慢性自杀，伤害了属于主的身体，从而也犯了第六条诫命。那么我们应当怎样保持并加强身体的健康呢？有四方面的事需要加以注意。第一，经常保持靠主喜乐的心情。圣经上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箴言17:22。 现代的医学研究已经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人的情绪对身体健康有着极大的影响。据分析统计，一切疾病当中，约有四分之三是由于不正常的情绪产生的，如忧伤、恐惧、不安、仇恨、愤怒等等，都能削弱人体的抵抗力，并且还能直接引起多种疾病。而喜乐、感恩、勇敢和信、望、爱等等，则都能增进健康，抵御疾病，延年益寿。由此可见，在主内经常保持平安喜乐的心灵是多么重要。但是我们有什么办法可以经常保持一种平安喜乐的心灵，而不受人世间纷扰的影响呢？总的来说，破坏人心灵平安的实质上是人的罪和缺乏信靠的心。因此，若要不断保持心中有平安喜乐，就要不断地靠主恩助，悔改认罪，因信称义，赖主成圣，也要学会不断依靠主，顺服主，不断祷告，凡事谢恩，靠主常乐。正如经上对我们的劝勉，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当叫众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尽了，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记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上帝，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腓立比书四章四至七节。另一处又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上帝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六至十八节。第二，每天要有足够的体力劳动和体育锻炼。我们知道，自从人类犯罪堕落，身体变质，永生不死的生命已经变成必朽坏的生命之后，上帝已经规定劳动成为人肉体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劳动能健壮筋骨，增强内脏，使人精神爽快，使人延年益寿。而对一切从事脑力工作的人来说，更需要有足够的体育锻炼，来补充体力劳动的不足，否则人的健康就会日益衰退，疾病接踵而来。如现代城市中的人常患的高血压、血管硬化、心脏病，或者是神经衰弱、失眠症等等，也常和缺少运动有关。因此，我们若要保持身体健壮，能有更充沛的体力、精力和智力去从事学习、研究和工作，就必须每天安排一些时间进行体力活动和锻炼。正如怀仁在著作中指出，用于体育活动的时间并不是浪费的，基于全身各器官和能力以适当的操练，这对于优良的工作乃是不可或缺的。人若不住地搅用脑汁，而身体其他各器官却静息不动，则在体力和智力方面都必受亏损，身体组织上的健康既被剥夺，心智也损失了清醒的活力，而结果便造成了一种病态的兴奋。福临信徒的家庭528页。另一段提到，热心读书的学生因为经常用脑过度，往往忽略体力运动，结果身体衰弱，智力也就受限制了，这样学生就不能做成他若善用精力所能完成的工作。传道良著239-240页。另一段又提到，我见到在办公室内身负重责之人所从事的乃是一种不断折磨人的工作，他们日复一日 周复一周地被困禁于室内，而由于经常搅用脑汁的缘故，他们的体质便受到了亏损，因而危及生命。这些弟兄都有骤然病倒的危险，他们应该常常有所调剂，也应该常常和他们的家属同享整天的活动。富林信徒的家庭，529页。美国医学博士福农福斯特在他的《闻名于世的新起点》一书中劝勉我们说，我们相信在运动上投入少量的时间和精力，收益是不可估量的。可是总有人找借口不愿参加体力活动，大多数人的辩解是我实在没有时间。其实每天只要用一刻钟到半个小时去短跑、散步或是玩一会儿手球就行了。他接着举例说，哈里杜鲁门总统是最忙的领袖，但他把运动放在最优先的地位，不论在哪里他几乎每天都进行锻炼。杜鲁门总统得享长寿，比美国人平均寿命约长20年，这是每天半小时散步给他的报偿。因此不论多忙都要下决心拟定你的锻炼时间表，把它看得像吃饭和睡觉一样重要。他接着又举了一例，霍廷西亚一位70岁的寡妇，患充血性衰竭的冠心病，走不了几步就气喘力衰，医生用温和灵活的方法给他进行治疗，先试用利尿剂和毛地黄药品，但是看不出任何好转，事实上他很快就退步了。他向医生建议做一些极有限的运动可能会有益处，医生同意他试一试。起初他在屋前的小道上仅能行走20步，以后每天试着增加几步，到第6、7天他能走1英里了，心脏的活动和节律都比过去有进步，下肢肿胀开始消退，呼吸不再急促，他的病情好转了。当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在我的办公室里见到他的时候，他已经是86岁的高龄，到目前他还坚持爬他住所后面的小山。他信心十足地遵循低钠饮食和食物简单的原则，他每天步行1小时，这种活动给一位90的老人带来了生命的活力。50至51页。但是年老体弱的人运动要小心不可过分，过分和不足同样对身体有害，要按照个人的身体情况保持适当的运动量才最有益于健康。第三，每天要有足够的睡眠和休息。我们看到主耶稣虽然在极忙碌的工作中，却仍然很注意睡眠和休息。如有一次在船上渡海的时候，主耶稣抓紧时间在船尾上枕着枕头睡觉，马可福音4章38节。另一次又对从外地传道回来的门徒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地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是因为来往的人多，他们连吃饭也没有功夫，马可福音6章30-31节。我想谁都知道睡眠的重要，长时间睡眠不足不但会使身体精神变得萎靡不振，而且会使身体抵抗力降低，甚至产生严重疾病。因此每一个人都需要有足够的睡眠休息时间，最好能早睡早起，对身体更为有益。即使学习工作忙碌，也需要靠着主的恩助改善计划，注意节制，保持足够的睡眠。靠近睡眠前不可饱食，以免影响良好的睡眠。经上说， 凡教力争胜的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5节。若偶然有失眠情况，不用担心，第二、第三天就会恢复改善的。若一直有失眠，也不要过于担心，而要找出原因，遵守健康规律，采用自然康复办法，尽量不要服用安眠药，因为有副作用，而且也不能使人得到良好的睡眠和恢复。更要凭着信心祈祷，一心依靠上帝，上帝必叫他安然睡觉。诗篇127篇2节。第四，要有均衡的营养，但也要注意饮食的节制。营养不良会危害身体健康，也会影响儿童青少年的发育生长。但是饮食过量，营养过分，特别是多吃甜品、奶油雪糕和高脂肪高蛋白肉食，会使身体肥胖，并且产生心血管病、糖尿病、癌症，缩短人的寿命。此外，饮食不节制也会生胃病，影响健康。我就先来讲一讲人体必需的营养有哪一些。人体必需的营养有蛋白质、脂肪、淀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五大类。米、面粉中含有大量淀粉，能供给人体必需的热量，是维持人生命所必需的。各种水果和蔬菜中含有大量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也是维持生命健康所必需的。各种豆类、豆制品、硬壳果、米麦的外层、面筋以及奶、蛋、肉、鱼类，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脂肪，也是维持人体健康和生长所必须的。尤其是蛋白质对儿童青少年的发育成长以及某些慢性消耗性疾病的营养补充更为重要和不可缺少，但应该尽量以素食为主。如果素食中含有足够的蛋白质，就完全采用素食，能防止心血管病、糖尿病和癌症。肉食中虽然含有丰富的蛋白质，但是也有危害健康的副作用。牛羊奶比较好，但是不健康的被污染的不能饮用。较多饮用的时候，比较适宜喝低脂脱脂奶。鸡蛋营养虽然好，但是胆固醇比较高，尤其不适合于高血压、心血管病等老年人食用。动物脂肪任何人都不要食用，容易使血管硬化。素油就没有这样的危害作用，但是也不能过多。新起点根据西方的情况，提倡吃干净的、没有被污染的生菜，不用油炒菜，而从豆类和核桃肉、果仁等硬壳果类吸取优质的脂肪，对身体健康更好。不洁净的动物更不能食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下面将做详细的介绍。此外，精致的白糖等对身体健康也有危害，要尽量减少食用，最好不要食用。素食却有很多益处，水果和蔬菜常含有一定的防癌作用。水果、蔬菜、糙米、麦片、全麦粉和豆类中不但营养丰富，且含有很多纤维素，对人体健康也十分有益。鉴于纤维素对健康的重要性，有的营养学家已经将它列为必需营养的一部分。有好些纤维素虽然不能被人体吸收，但却能使大便通畅，可以防止生痔疮和肠癌。还有一些纤维素可以被吸收， 和胆固醇结合起来，并排出体外，间接降低血管中的胆固醇，因此对防止血管硬化、降低血压大有好处。正如有一位营养师李乐成在报纸上题为《两类纤维素功能各不同》一文中介绍说，高纤维食物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纤维素大致可分为不溶性及可溶性两大类，它们各自对身体有不同的重要性，若要保持身体健康，它们是缺一不可的。不溶性纤维是不能在消化道中被分解及吸收，它们的主要作用是利用它的吸水能力，当吸水后在肠中膨胀，刺激大肠的蠕动，使肠内的废物排出体外。若这些废物不能及早排出，便会有便秘的现象，还可能在肠内产生化学作用，而产生大量的自由基，很可能与一些消化道疾病有关，如直肠癌。所以我们应该每天摄取足够这类的纤维素，保持消化道的健康。最好的食物来源就是蔬菜、麦麸、红米等。至于可溶性纤维，是可被消化道分解的一部分，被分解的成分更可被身体吸收，它的特点是可与胆固醇及胆汁结合并排出体外，间接将血的胆固醇降低。另外，这类纤维素也可以调节胰岛素因血糖过高产生的反应，对于糖尿病、心脏病以及过肥的人都有好处。较好的食物来源是水果、豆类、麦皮、燕麦等。若能每天吸取足够的纤维素，对长期保养身体是十分重要的。讲到营养，即使有益健康的营养食物，也应该有节制，不能吃得过多过饱，因为淀粉、蛋白质，特别是脂肪、甜品吃得过多的话，会使身体肥胖，对心血管等都有危害。尤其是上了年纪或缺少劳动的人，更容易患高血压、血管硬化、心脏病和糖尿病。而且饮食不节制，吃得过多，还会伤害胃的消化功能，特别是饮食不定时，三餐之间随意吃零食，更能伤害胃的功能，时间一长就成胃病，胃病长期不治愈，就有癌变的危险。至于个别病人，在特殊情况下只能吃流汁或半流汁等容易消化的饮食，需要少食多餐的，只要有益健康也是可以的。我现在再来讲一讲圣经中有关肉食方面的教训。首先要明白，上帝当初造人的时候，原先赐给人类全部素食，创世纪1:29，可见素食对健康是最有益处的。后来始祖虽然已经犯罪堕落，丧失永生，但那时先祖们仍然很长寿，很多人都活了900多岁。创世纪5，洪水后因为植物少了，上帝准许人食用部分洁净动物的肉食，但是为了防止人受到某些不洁净动物肉食的危害，上帝特意将动物分成洁净的和不洁净的两大类。在挪亚全家进入方舟的时候，凡洁净的动物，如牛、羊、鹿等等，各有7公7母进入方舟，不洁净的动物如猪等，只有1公1母进入方舟，显然是不让人吃的。创世纪7:1-9。挪亚出方舟之后，拿各类洁净的牲畜、飞鸟献在坛上为燔祭，上帝也将这些洁净的动物赐给人类做食物，只是禁止他们吃动物的血。创世纪8:20-9:4。后来到了摩西时代， 更将洁净和不洁净的动物的条例定入摩西的律法中。不洁净的肉食不但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摸了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参看利未记十一章。以后到了新约时代，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摩西的遗文律法虽然废除了，基督徒不需要遵守了，但是摩西律法中有关肉食的洁净条例，对人体健康有影响的部分，还是应当作为卫生原理来遵守的。例如利未记十一章指出的不洁净的动物的肉食，都是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危害的，我们基督徒仍不可吃。至于不可摸，摸了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主要是属于预表性的礼仪，我们就不需要遵守了。但是其中所包含的属灵教训对我们仍可有益，因为不洁净的肉也象征罪，预表上帝儿女不但不可以犯罪，而且也不可以去摸、去看、去听、去想，免得心灵进入试探，染了污秽，甚至一日之久不得洁净，直到晚上在主面前痛悔认罪，用主宝血洗净自己的衣服后才得洁净。这一切过程也使人感到染上污秽是很麻烦的，也教训上帝儿女对于罪恶污秽必须尽可能远避。由于以上所述，可以看出我们现在不吃不洁净动物的肉食，只是把它们当作卫生的条例来遵守，完全是为了身体的健康，而却不是为了遵守摩西的遗文律法。我们不吃一切不洁净肉食的理由，也正如不吸烟、不喝酒的理由一样。以弗所书五章十八节，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三十四节，格林多前书六章九至十一节，九章二十五至二十七节，十章三十一节，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五至十七节。现在就让我们根据利未记十一章的指示来看一看，哪些动物是不洁净的，哪些动物是洁净的。圣经上说，凡不分蹄或不到脚的兽，如猪、马、驴、兔子等，和无鳞或无翅的鱼，如鳗鱼、鳝鱼、螃蟹、虾米、蚌壳、螺丝等，以及老鹰、乌鸦等鸟类，都是属于不洁净的动物。洁净的动物有牛、羊、鹿、鸡、鸭、鹅、鸽子、斑鸠等，以及一切有鳞有翅的鱼。但应该注意的是，即使洁净的动物，如果吃的食物是污秽不洁的，或者是本身有病的，或者是自死带血的，也都是有害健康，不能使用的。使徒行传十五章二十节说，要禁戒勒死的牲畜和血。特别要指出的，现代医学和科学也已经日益证明利未记十一章中的指示是正确的。例如人们知道的一些有毒的或者有害健康的水生物，如河豚鱼等，都是属于无鳞或无翅的鱼类。而且通过有关卫生部门的检验，也已经发现无鳞或无翅的鱼类也已经更严重地受到了多种有害物质的污染。有一位从美国回来的老牧师曾提到这样一件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有一艘军舰因为缺少食物，必须下网捕捞一些水生物来吃，结果捕捉了许多各种各样的水生物，他们就煮熟了吃，谁知吃了以后，很多官兵都产生了中毒的症状，有的头晕，有的呕吐，有的腹泻，有的发烧。这样一来大家都怕了，他们认为水生物中有一些一定有毒，只是他们无法分辨，于是就怕得什么也不敢吃了。正在这时，有一个军官想到了 圣经中利未记十一章有关肉食的洁净条例，就提出建议说，圣经中指出凡是有鳞有翅的鱼都是洁净的，可以食用的。那么我们是不是也按照这一标准来选择呢？任何一种水生物，不论是不是认识，只要有鳞有翅的就留下来，无鳞或无翅的就丢掉。于是他们采纳他的意见而选择食用海里的鱼，后来就再也没有发生中毒事件了。还有一次严重的事件也需要提一下，好多年前在中国某些地方曾经发生了甲型肝炎大流行，数以万计的人都感染了甲型肝炎。这是怎样引起的呢？后来查明，最初是因为有人吃了一种叫毛蚶的螺丝类的水生物而引起的。而按照圣经中洁净条例的规定，无论是螺丝、贝壳类动物，如蛤、牡蛎、蚌，或者是螃蟹、虾等等，都是属于不洁净的水生物，是不可食用的。现在医学上也都承认，这些甲壳类动物通常都生长在被粪便污染的水里，含有大量的细菌和病毒，尤其死后更迅速的腐败，产生毒素，更不可食用。我在报纸上还看到一段资料，但有些带壳水产，尤其是蚌类，可能含有会引起麻痹性贝类中毒或其他严重疾病甚至死亡的天然毒素，烧煮也不会消灭这些毒素，民众务必遵守有关带壳水产的规定，相关信息可向加州环境健康危害评定处查询。2003年6月26日，新生报第四版。又如猪肉也已经被证明极易传播旋毛虫病，特别是猪条虫病，也就是可怕的有钩条虫病。如果吃了它的虫卵，也可能危害到脑部，有致命的危险。平时人们即使将猪肉在火上烤熟，也不一定能将其中的寄生虫完全杀死，尤其是多吃猪肉还容易产生动脉硬化、高血压、心脏病，并容易罹患某些癌症。想不到中国古代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在他所著的《本草纲目》中，早就经过长期观察研究，得出结论说，猪肉有百害而无利。现代医学也日渐证明了这一点。过去报纸上曾报道，维也纳一个博士哈拉说，妇女如果食肉过多，可能损害她的容颜。一般人如果吃太多的猪肉或猪油，可能会引起动脉硬化和秃顶，而一般肉类如果食用过多，也可能损坏皮肤。在美国《今日世界》的刊物中，曾经登载一篇专题，人类何以越来越长寿，其中有一段提到，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教徒因少食脂肪，不吃肉类，戒烟戒酒，所以比一般美国人较少患心脏病和癌症。的确，如果我们能遵从圣经中的指示，选择我们的饮食，是能使我们延年益寿的。不洁净的肉食不能食用，洁净的肉食也要尽量少食，因为也有一定危害健康的副作用。现在有些人只吃少量的鱼肉，但是吃鱼肉也要注意污染的问题。也有些人吃些其他的白肉，如鸡鸭等胸腿上的筋肉，将脂油甚至连皮都丢掉，也不吃内脏，因为胆固醇等太高。红肉被认为含有较多毒素，要排出体外，也要增加肝肾的负担。但是最理想的食物还是素食，能使人久享健康，更加长寿。洪水前先祖的普遍长寿， 洪水后开始食肉之后寿命的普遍缩短，就是最有力的例证。现代素食者的长寿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采用素食能预防和医疗多种严重病患，如高血压、血管硬化、心脏病、糖尿病、癌症以及其他好些疾病。如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的医学院、医院、疗养院医生专家所提倡的新起点健康生活方式，和在中国所开办的疗养院都采用了天然疗法和天然的食品，例如阳光、空气、运动、按时作息、清洁的水、糙米、全麦粉、豆类、新鲜蔬菜、瓜果以及信靠天父的心，而使许多病人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健康，甚至完全康复。兼附注。但在倡导素食的时候，也要防止走极端。如有的人煮菜的时候，不用盐，也不用素油。盐和油也是维持生命的必须，提倡少盐少油是正确的。西方全部吃生的菜必须是没有污染的，在国内不一定有这样的条件，有些可以生吃，有些不宜生吃。西方不用素油煮菜，却从各种花生、瓜仁、硬壳果中吸取油脂。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必须在做菜的时候加入一点素油。当然，个人采用素食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营养的全面。在全备的素食中，原是能提供这一切营养的。如果没有这样的条件时，有人在素食之外再加上一些牛奶，也有人再加上一点蛋，也是可行的。但是蛋类的胆固醇很高，每天最多只能吃一到两个。上了年纪的人，有高血压的人，不宜吃鸡蛋。一切都要根据个人的具体情况而定。现在我们再来讲一讲烟和酒对人的危害。饮酒不但能危害人的健康，缩短人的生命，而且也能成为捆绑人的不良嗜好，使人失去节制。尤其醉酒还能使人疯狂。如经上说，酒能使人懈慢，浓酒使人喧嚷。凡因酒错误的，就无智慧。谁有祸患？谁有忧愁？谁有争斗？谁有哀叹？谁无故受伤？谁眼目红赤？就是那流连饮酒，常去寻找调和酒的人。箴言二十章一节，二十三章二十九至三十节。现代医学研究告诉我们，大量饮酒所造成的酒精急性中毒可以使人丧命，即使少量饮酒所造成的慢性中毒也极有害。它能使心脏松软、收缩乏力、心脏胀大、血管硬化。常喝酒还对肺不利，容易得气管炎、肺气肿、肺炎和肺结核。饮酒更容易使人得胃病和胃癌。酒尤其能损害肝脏，使肝容易硬化。此外，年轻人正在发育成长，如果经常喝酒，除了上述害处之外，还能使脑力和记忆力减退，使肌肉无力，性发育早熟和未老先衰。至于抽烟的害处也非常大。烟草内含有12种不同的有害物质，主要的毒质是尼古丁，能危害心脏和血管，刺激血管收缩，心跳加速，血压升高。它又能刺激胃酸分泌增加，对肺和支气管也不利，常见痰增加。据实验，20支烟中的尼古丁就可以杀死一头牛。平常吸烟的人是慢性中毒，也能缩短人的生命， 尼古丁能刺激脑细胞，先造成突然提高精力的假象，然后慢慢地降低工作力。所以吸烟的人会显著地降低记忆力，分散注意力，容易疲倦，经常头昏头痛，使学习工作效率下降。吸烟也是造成许多心脏血管病的重要原因，容易使人患气管炎、肺气肿，并促使肺结核恶化，还能使人发生食欲不振、胃痛、呕吐、腹泻和便秘等肠胃病。此外，吸烟的人还容易发生肺癌和唇癌，儿童吸烟则更为有害。再说，吸烟的人还会污染空气，危害家人和众人的健康。最后，我们再来讲一讲茶和咖啡对健康的危害。在《服务真诠》一书中提到，茶有刺激的作用，并且多少带有麻醉性，咖啡等类的饮料也有同样的作用。反应的第一步就是提神。鉴于这种效果，许多人就以为茶和咖啡对他们有很大的益处，其实这是不对的。所谓精力的加添，其实不过是神经的暂时分心而已。等到刺激性过去，身体的天然精力也就减退，结果身体就要依着方才分心的程度反受亏损，头痛、失眠、心悸、消化不良、周身震颤以及其他祸害，都是常用这种刺激神经之物的结果。疲乏的神经是需要休息静养，而不应加以刺激并过分活动的。人身体天然的精力既经用尽，就需相当的时间恢复。我们若用刺激之物品使神经继续活动，在一时之间固然达到目的，然而身体的精力既因常受刺激而渐减退，日久害身，我们就更难去使它达到预期的地步，那贪求刺激物的欲望也愈久愈难遏制，终至意志力完全消失，对于不良的嗜好乃毫无抵抗之力。同时，身体对于刺激物的需要也就与日俱增，直至体质衰竭而不再激起反应作用为止。服务真诠304页。上面我们已经讲了不少肉体的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这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我们心灵的饮食也对我们属灵生命的健康产生着极大的影响。正如主耶稣早就指出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马太福音4章4节。是的，食物只能维持人肉体的生命和健康，上帝的话却能维持人灵性的生命和健康。因此，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经常研读圣经，天天默想主的话，也要多看属灵的书籍。此外，我们也要拒绝一切不好的世俗化的电影、电视、小说、歌曲等等对我们心灵的污染和危害，不看不听不想一切有害我们灵性健康的东西，因为这一切也就像不洁净的肉食一样，能污秽危害我们的心灵，并且就像烟酒毒品一样，能刺激麻痹毒害我们的灵命，我们一定要拒绝远离他们，这样我们才能靠着主的恩助不但保持强健的身体和灵性，欢度荣主一人的生活。最后，愿以圣经上的教训彼此勉励。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上帝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 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上帝。哥林多前书6:19-20。是的，但愿我们都靠着主的恩助，遵守上述一切健康的原理和规律，使我们能有强健的身体和美好的灵性，以为主而活，为主而用，荣耀上帝，造福人群。关于基督徒的健康之道，就讲到这里。下面是附注，关于保罗书信中的肉食问题。罗马书14:1-4、6:14-23所提到的肉食问题，显然是指当时市场上出售的普遍祭过偶像的肉食问题。参看哥林多前书8:4-13、10:25-33，而不是指洁净与不洁净动物的肉食问题。罗马书14:2-14，创世纪7:1-2，利未记11。因为当时市场上出售的牛羊肉等，大多在宰杀的时候是祭过偶像的，并且买的人难以从中分辨出没有祭过偶像的肉食。有些信心软弱的信徒，过去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也就等于拜了偶像，因此害怕的不敢再吃肉食。哥林多前书8:7。蔬菜是不会用来祭偶像的，他们就只吃蔬菜。保罗在书信中所说，但那软弱的只吃蔬菜，罗马书14:2，就是指着他们说的。而当时另有一些信徒却认为偶像是虚假的，祭偶像也是自欺欺人，再说食物又都是主所造的，本身是洁净的，因此他们根本不去管他是否祭过偶像，而照样吃喝。哥林多前书8:4-7。他们的看法虽然是对的，但保罗告诫他们不可自以为有这等知识，就可以不顾场合任意吃喝，以致成了那软弱人的绊脚石。比如若有人见你这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就因你的知识沉沦了。所以食物若叫我弟兄跌倒，我就永远不吃肉，免得叫我弟兄跌倒了。哥林多前书8:9-13。因此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罗马书14:21。当然保罗的意见也不是走极端，而是照顾双方。首先保罗要他们持有不同看法的双方要彼此尊重，不可彼此论断。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疑惑的事。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上帝已经收纳他了。吃的人是为主吃，因他感谢上帝；不吃的人是为主不吃，也感谢上帝。所以我们不可再彼此论断，宁可定义，谁也不给弟兄放下绊脚跌人之物。我凭着主耶稣确知深信，凡物本来没有不洁净，唯独人以为不洁净的，在他就不洁净了。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你有信心就当在上帝面前守着，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罗马书14:1-23。至于具体的做法方面，保罗在书信中也考虑到双方的实情，做了合理的指示。凡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 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乎主。倘有一个不信的人请你们复席，你们若愿去，凡摆在你们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乃是他的。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上帝而行，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叫他们得救。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五至三十三节。至于洁净动物的肉食和不洁净动物的肉食问题，早在洪水时代就已经指出了，后来又成了摩西遗文律法的一部分，创世纪七章一至二节，利未记十一章。其中属灵的预表性遗文部分到新约时代已经废除了，但是其中有关身体健康的卫生原理是不可能被废除的。现代医学已经证明，不洁净的动物肉食对人体健康有很大危害，有些有毒的鱼类也都在不洁净的无鳞无翅的鱼类中。因此我们现在虽然不需要在预表性遗文上遵守它了，如不可摸不可碰，否则要不洁净到晚上，并且要洗衣服才得洁净等等，但是对其中有益健康的卫生原理不可吃，我们仍需要遵守。因此我们今日不吃不洁净动物的肉食，不是为了遵守摩西律法，而是为了有益健康。其意义正如我们不抽烟、不喝酒和不吃其他一切有害之物一样。